我和鲍勃卡洛的交往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很长的故事。我是在1971年第一次看到《权力镌刻》书稿的，而在我此刻写作时，也就是2016年，鲍勃正在写我也在期待他的林登·约翰逊传记的第五卷。这肯定也是漫长的等待，因为我们4年前才出版第四卷。我们的合作如有神助，但也曾经相当棘手。在个人层面上，我们相处融洽，不过要用个人这个词来形容与鲍勃的关系还是有点夸张。他的内向程度超乎常人，我过去常开玩笑说，就连别人对他说你感觉怎么样这样的话，他都可能感觉其中有进攻性而退缩。但应该说，我们之间有一种有力的纽带，使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从职业上的相互尊重发展为对彼此的信任和喜爱。他像林恩那样绝对正直，像迈克尔那样强迫症一般的写作，像我这样偏执地追求完美，但我们对完美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林恩把《权力镌刻》推荐给我的时候，我挺意外的。我曾把《先驱论坛报》《图书周刊》的编辑查理德·克鲁格招进西蒙·舒斯特负责非虚构类图书的组稿。我觉得我始终不擅长这类在出版业中越来越重要的图书。在他提过选题的书中，有一本人称纽约建设大师的罗伯特·摩西的传记，作者是新闻日报的年轻记者。虽然我从小到大都是纽约人，但我对罗伯特·摩西的兴趣为零。我想不出谁会看这种书，但我既然把人雇来了，为什么不放手让他去做呢？克鲁格以很低的预付金签下了这本书。过了几年，他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跳槽去神殿出版社，也把这本作者叫卡洛的书稿带去了。后来他又离开神殿出版社当全职作家去了。林恩接管了这本书，拿来给已经在克瑙夫的我看。整个书稿有100多万字，我读了几页就意识到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要立刻签下来，但篇幅必须看，要么缩短，要么浓缩，要么压缩。无论你怎么委婉地表示这个意思，撇开别的不说，我们就没法印刷装订这么厚的一本书。书稿在我办公室堆起来几乎有近1米高，而且多卷本出版也不具实际可行性。我对卡洛说，我们只能让人对罗伯特·摩西感兴趣一次，但不会有第二次。编辑《权力镌刻》整整花了1年，我还是个快手呢。删减不单单是这里砍那里削的问题，你得读懂整本书才能判断哪里写得太多，以及哪里写得太少。不过这个问题对卡洛来说从来都不存在。部分困难之处在于，因为某些素材不得不舍弃而痛惜的不仅是鲍勃，还有我。我大概读了2倍的篇幅，但不能印这么多文字。我们勉强达成一致意见，把《权力镌刻》缩减30万字，允许有10万字的增减空间。这真不是愉快的体验。我们还为语言、标点、重复等问题激烈的斗争，整小时整小时的斗争。鲍勃经常担心读者第一遍可能看不懂，我却经常担心读者看到一件事情作者反复讲而不耐烦。有时我们的讨论很激烈，反正不是我就是他，就会咚咚咚走出我的办公室冷静一下。他觉得我在侮辱他，我觉得我在履行职责。但我们的分歧都对事不对人，我们有相同的目标，对语言有相同的敬意，哪怕我们连一个分号的使用都常常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研究的深度和细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研究。《权力镌刻》出版时，他同辈的那些大众历史学家，比如大卫·哈伯斯坦、盖伊·特里斯、西奥多 ·H. 怀特、罗伯特·马西都一片赞叹。我像他们一样叹服，但材料积累太多也让人担心有翻船的危险。我从不怀疑它的准确性，但有时也会想不通它究竟是怎么挖出某些特定细节的。 比如书中有这样一件事，既非常具体，信源又很神秘，我决定问他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1926年，罗伯特·摩西的父母在专收贫民区孩子的卡斯基尔夏令营待了一个星期。这个夏令营是由罗伯特·摩西的母亲贝拉·摩西资助并控制的犹太社区服务中心麦迪逊之家办的。那年六月，纽约一家法庭在一起媒体高度关注的复杂官司中做出对他们的儿子不利的判决。第二天早上，麦迪逊之家一名年轻的社工把《纽约时报》送到他们习惯居住的小屋。权力镌刻里是这样写的：判决后的那天早上，他把报纸递给他们，他们翻开报纸，审判的报道全都在里边的版面。他们看到要他赔偿22,000美元的判决，不禁呻吟一声。贝拉摩西说：“啊，他这辈子就没挣过钱，现在只能由我们替他付这笔钱了。”这故事不错，但我不禁问自己，然后问鲍勃，他怎么知道40多年前发生在一栋小屋玄关的两人之间的对话？两人早已去世多年。那很简单，他说，我在麦迪逊之家研究贝拉摩西的档案时，找到一份那个时期的露营者和夏令营工作人员的名单，就开始找他们的下落。在现在使用的纽约电话簿上，他找到许多名字相同的人，然后给他们所有人打电话，其中一个就是1926年6月那天早上给摩西夫妇送报纸的那个年轻社工。他听到了摩西太太的话，没有忘记。在我看来，最了不起的是他讲述这件事情的样子，就好像这种层面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传记作家都会不加思索地这样工作，他似乎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觉得了不起，并且再也没有要他向我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权力镌刻获得一片膜拜般的好评，除了罗伯特·摩西和他阵营中的人，荣获普利策奖和弗兰西斯·帕克曼奖。对于关心城市、城市规划、政治和权力本质等问题的人来说，它已经是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巴拉克·奥巴马就写过，他在芝加哥早期作为社区组织者，是怎样受到这本书影响的。他也使鲍勃·卡洛成为备受尊敬的人物。谁能料到，这仅仅是他后来所取得杰出成就的开始。接下来他会写谁是个大问题。我们基本已经一致选定纽约历史上的著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在我长大的那些年，他恰好也是我家的偶像。他简直就是学校教师的守护神，我母亲非常崇敬他。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鲍勃曾回忆当时考虑写拉瓜迪亚传记的事情发展。我已经通过梳理罗伯特·摩西的一生，研究了权力在城市中如何运作。我想在国家的层面，通过林登·约翰逊的一生来研究同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对权力的认识比其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更深刻。我也想用不止一卷的篇幅写他，因为权力镌刻被砍了不少我认为不应该砍的内容，预计会大战一场。因为那时候除了学者，没人写多卷本的传记。他忘了桑德堡的林肯传记和道格拉斯·索萨尔·弗里曼的罗伯特·李传记。于是我去出版社找鲍勃讨论，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他就对我说：“鲍勃，我还在惦记你呢，想你接下来应该写什么。我知道你已经在打算写拉瓜迪亚了，可我觉得你真正应该写的是林登·约翰逊传记。”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写好几卷，这也太让人惊奇了。”我对自己想出这个主意也挺惊奇的，因为我对约翰逊并不是真的感兴趣，也毫无认识，但完全说得通。卡洛的写作主题是权力，还有比约翰逊更戏剧性的权力缩影吗？